我见到几个因纽特人，他们一去跟我说你好，那边竖了两块大石头，就拿石头摞起来的，像那种塔一样的小山包。然后这样的话，那些因纽特人从远处走过来，他就知道那个地方可以去避。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这里是歪椅斜桌，来自多伦多。歪的椅子，斜的桌子，换个姿势看世界。我们呢，就这么一聊，您呢，就这么一听呗。OK， 大家好，新的一期外企终于来跟大家见面了。接着上一期在的北游记，我们继续谈。这一期我们要讲因纽特人。OK， 对，
因纽特人其实过得特别好，他们有自己的厨房，他们那个自己的一个小厨房我没进去过，因为那里对我们来说是禁区，只有他们邀请你才能进。那些因纽特人长得特别像亚洲人，
印第安人。
当时不就说是白令海峡冻住的时候，从那个亚洲这边
过去的？
对。啊，之前我不是说去做了个基因检测嘛？
对，
然后中间有百分之几就是那个北美土著血统，
从那儿走过来。
嗯，我看那个基因发源图，大概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先都是从非洲起源，
对，
然后慢慢迁徙从欧洲到亚洲，然后从亚洲开始分化，就分化从各种，
就看谁走得远呗，有的走得远，
然后因纽特人就是从亚洲再分支出来，一直从通过白令海峡走到美洲，
是有这个说法。
嗯，说到那个语言问题，就是因纽特人其实他们不讲法语，很少有会讲法语的。他们除了讲因纽特语之外，就是讲英文，因为他们跟英国人接触的可能比法国人接触的更多一些，可能当时，所以其实大部分他们讲的是英文跟因纽特语。在矿区看到那些两个工人之间打招呼，一开始就 salut，bienvenue， 就是这种话
法文，
然后见到他们就哎 hi how are you，
那你有学一点因纽特语吗？
没有，因为我没基本上没怎么跟他们说话。我见到几个因纽特人，他们一去跟我说你好，特别尴尬，
就只能说好啊。
原住民怎么样？你觉得他们那些因纽特人人
因纽特人感觉就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他们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自己活动。跟本地人的交流其实并不多，我觉得很多还是语言障碍，
也有文化。你看，因为你刚刚说到一点，他们有自己的厨房，我觉得是他们在食材做法上可能跟本人有不一样。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靠煮的，但是像其他的，
他们是不是不吃一些食物油啊？就是那些
对，他们不煎炒炸，他们主要靠水煮。他们吃的食物大多数就是他们自己拿猎枪出去打的。
对，我想也是
啊，他们打狐狸。打那个冰原鹿，到北极圈都有了这种鹿。打熊，对，他们还会打熊，基本上就是靠吃野味然后钓鱼。当地除了因纽特人之外，其他人是不准钓鱼的。他们专门有一个大的那个警告牌，就说所有在我们矿上工作的员工除了因纽特人不准在矿区钓鱼，因为矿区有很多的那种水小湖泊，但是那个湖泊只能因纽特人用。
嗯嗯，因为只有他们有厨房。
对，之后我再讲，我们去那个梦幻港湾的时候，路过一个因纽特村，那一块他们每年会组织员工到那个地方去钓鱼，当然是得到了因纽特人的那个同意才去的。
那个梦幻港湾是在哪个附近？是你后来去蒙特利尔的那个？
梦幻港湾是在 Nunavik 的最北边，就是他们出海的一个港口。我们所在的那个矿区是在那个北边比较靠北的位置，但是还没有到海。但是那个港口是他们建在海边的，所有连矿区和这个港口是由那个碎石渣路连在一起的。这个矿业公司和另外一个矿业公司之间也有碎石渣路，几个矿业公司到机场还有碎石渣路，再就是从它的营区到那个矿也有这种路。路的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所以我们戏称那个为 Nunavik Highway 60。
其实其他是雪地是吧？
是冻土，
冻土，
矿石渣路敢限速60公里，
也挺快的。
我觉得
其实那个路修的特别好，我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特别颠簸，
但总会有积雪吧？
会有积雪，但是一直有工程维护车在那里维护它的路。
嗯，
所以这个路据说每公里就要耗100万加币来建它，
建还是维护？
建来建，
哦，因为它的土壤标准不
是。当时不说再早，现在很难耗了。再早前是不是高速公路？那个费用相当于就是怎么算费用，就基本是拿100的纸币铺同等面积路，这个面积相当于100的纸币，
但是在北边建的人力成本和
那就
这个物资成本更高。
其实建还好，北边那个维护就肯定是到了将来是维护。
讲一下这个路啊，这个路是有由来的。我们所在的那个矿业公司那里一共就两个，另外一个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叫 Glencore， 这个可以说并不是我们客户，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
你这说的就两个，你把另外一个说的，剩下的是一个哦，两个不是 Glencore 那个啊，我说是哪个了？
没事，这个随便说，都是以前都是上市公司。那边就是通向港口和几个矿区之间相连的路全都是由 Glencore 建的，然后那个机场也是 Glencore 的机场，他们那个矿不叫 Glencore， 叫 Raglan， 就是他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要出去走他的那些路，其实是要向他们交费的。
哦，这大富翁。
对，用他的机场也要交费。然后那
核弹给他炸了，
那你就没有路用了。维护也是他们公司维护，所以那个地方刚才说到那个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嘛，如果你超了速，没有人抓你，因为没有警察，但是出了什么事儿，是那个公司肯定要找你问责嘛。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速度控制是非常的严格，严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首先出生活区，你要向那个调度室报告，说我现在要出生活区了，我要去向哪。然后每隔15分钟，或者你到一个主要的路口，你要向调度室报告，说我到
这儿。他得算你有没有开的超过。
对，他要算你超速没有。你一旦超速了之后，
你怎么开那么远？
那我是停，那是需要停下车来？
不用，你就要拿对讲机跟他说就行了。
这个不算开车大手机，
这当然不算。
不是，你在那个路口你是停着的呀。
我们不停，就
不停哈，
就你到了那个路口，就直接拿起对讲机说我们到哪了哪了哪了。然后说到那个路的维护，就是这个调度室，他们每天就会派车出去看那个旗杆，那个路的两旁有这个黑色的三角旗，旗上有那个反光标记，到夜晚的话是有荧光，特别厉害。如果有3根以外你看不到那个旗杆了的话，说明能见度不够，就会封路，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出矿区。第三天
是第三个旗子上的荧光掉了。
我们第三天去那个梦幻港湾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那种像压路机啊、铲雪车啊这种维护车辆在路上来来回回。所以说有这种严密的控制，他们不能超速。再一个就是你得有合法的驾驶执照。当天
是第一步吧？
对，这个
需要什么特殊执照？
哦，对，我估计应该有要特殊执照。
你要开大车的话，肯定有特殊执照。但是你开皮卡，
雪地驾驶，
开皮卡的话，就用我们普通的这个执照就行了。我还开了一回皮卡。当时有一个人，就是之前一直是他送这些人去北边的，但是他的执照好像是回蒙特利尔的时候喝酒喝嗨了被吊销了，所以他后来就没法开车。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事儿，说这个管得特别严，因为执照吊销了没办法开。我说那都没警察查你，那不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怎么着，你的意思还想让他给你开车是吧？
老司机嘛。
好吧，
啊，之后再跟大家讲个老司机翻沟的故事，特别搞笑，我们后来陷在雪里面去了。就是这个方面控制特别严，对于安全方面一定是要控制的，因为一旦那个路上要是出了什么翻车啊这种事故，另外一个公司可能就因为法律原因不让我们用这个路了，就有可能。然后讲一讲现场的安全吧，就是各种防护用具是一定得带的。
对，
即使你带了这些东西还是有安全事故，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安全第一的这种标语到处都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每周每月的一个安全事故公告，就是微小事故。微小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个人得离岗，这是微小事故。然后再就是比较严重的事故，比如说真的需要接受医疗，再往上就是 first aid 急救，再往上叫 near miss 就是病危了嘛，一共有4级。然后这4级的话我看了一下，到时候我们再拿手机核对，现在简单说一件数字，大概可能每个月可能有60几起，
就是4种加起来一共
60几起。而且我去的时候上个月是有几起那种 near miss 就是定位的，
就是
上个月，那还不是在最深的冬天。
对，然后 他会分开讲，到底是是因为个人疏忽、疲惫，还是那个机械故障等等，大多数是机械故障引起的。
这个我想一个问题啊，就他们这么大个营地，你说每个人都单独住在自己房间里面，他们怎么有一个调度？就比如说他们要传达一个什么指示，他们有什么电台之类的吗？
对，对讲机。
就是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就万一他有一个什么要注意的，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哪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调度、
那个、广播，
对，
整个营地都有广播系统的，然后还有两个灯，信号灯，就是在那个每个人都会路过的，就是那个食堂的外面有两个信号灯，一个是蓝灯，一个是红灯，一个是黄灯，说错了，那个黄灯就是说今天哪里要实行爆破，上面会公布一个时间表，就是爆破时间，然后大家期待这个时候会有响声等等。然后另外一个是蓝灯就是封路，可能还会有一个红灯吧，但我没看到过红灯闪，反正
红灯是
全员弃矿挖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来了。
那个地方所有的通信就是基本上是靠这个无线电，然后和外界的通信就是靠这个卫星。在那个地方需要网络的话要插网线，插到电脑，只有管理层是有 WiFi 的。但是那么大一个营地400多人，他们的带宽就只有5兆，所以
那能
怪不得得给免费食物呢，大家吃好喝好就行了、
啊、本来就是这样。你之前在沙特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玩，就算给你网你没有那个精力和体力。
但是在沙特它不是属于宗教国家，它有好多是网它也上不去嘛。
那你要上什么网？
你要上网？他那
你比如说给某国政府
是可以上，
你比如给某国政府拆台的什么网站、啊？
你去井下工作10个小时，你回来躺床上还得想着去
拆
台？
有啊，哎，累死了！来这个，辣得好，这出云的负能量，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这个网站还确实被禁了 ，YouTube 被禁了 ，YouTube 因为耗视频流量太大嘛，视频流量太大，所以禁了。这种所有的视频服务网站你不能上。视频聊天不能上，比如说 Skype 你可以聊天，但是你不能视频，一视频你就断线。然后每一个房间里面就贴了一张警告，像什么 MSN QQ 等等，就这种视频。
那有 QQ 吗？
有
哦，对，
之前真有人在那里用 QQ 跟，
因为占网速嘛，
所以为这个的话，他们就是说你只要犯了这个事儿，我们就给你把网断了，就用不了，
所以怪不得你消失了几天。
对，我就用不了，但是可以打电话。他们那里的就是用的那个 IP 电话嘛，所以他们其实那里面所有的号跟他蒙特利尔一样，就是一个号码，然后分机号，不分机号就可以了。然后员工可以在走道里面打电话，有一个一个的像那个电话亭一样的，你可以坐在里面跟家里人打电话，甚至打回中国都可以，但是打回中国得去办公室打，那个其他人不能。
那怪不得是3个月得换一次岗。
对，特别想念家。
就跟出海一样，下井跟出海一样，封闭啊。
对，那个地方就是娱乐活动就只有看书，他们有个图书。
我觉得他们娱乐活动下午15分钟下午茶，
他们可能可以打牌。
没有网这事实在是太酷，现在很多游艇上都自带 WiFi 了。
我觉得没有网这事情 ，X 就第一个受不了。
我就想了一下嘛，因为就每个星期的这个航班就得花36万，这个网得有多贵才让他们有这样的限制？我觉得这个网可能特别贵，
因为在那么远的地方，如果要架设个信号塔的话，那个成本，
它是直接通过卫星
哦，卫星，对对对，卫星，那就成本就更高
了，就可惜了。当年的一星系统最后失败了。但是你就算架一个信号塔，你架起来了，在城市里这个维护都得人那一点点爬上去，你都是那么修，在那个地方大风爬那么高
啊，那讲一个这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可以联系到我们之后讲那个生态环境的时候讲，那边不是有很多那种边缘路吗？这种路呢，
边缘狼。
他们会经常的去磨脚，就有一起事故就是这么起来的。那个路到那个信号塔上去磨脚，结果把那个线给磨断了之后被电击，就当场倒地不起。然后他们就去维修的时候发现那里躺了一头鹿，
拖回家吃了
加餐。我想说加餐、
哎、真就是这样。他们就叫了一个当地的猎人，那因纽特人去看，说这个鹿还救不救得活。那猎人摇头。
猎人还管救鹿呢？
这个就是生态保护的嘛，要能救活你就不能把它杀死。后来说这个，
那你别叫猎人，
大家
你这样说，这猎人就基本是比屠夫还屠夫、啊，屠夫的话已经是基本就是一块死，就是
你要相信因纽特人还是有他的信仰，如果不是必要，他也不会去杀生，他要吃他的时候才会。这个鹿等于是自己自投
罗网眼前，对吧？
有一只鹿倒在地上被电死了，你说我把它救活还是吃
了？说死
了，
我 说死了分我条腿，分我条腿我就说死。
所以这个最后怎么处理的，就是这个老猎人说这救不活了然后几个年轻猎人就直接去枪库里面拿了一个枪给他人道毁灭了，给他一枪崩死了之后被这些因纽特人拿回去给炖汤了。因为打鹿你得先买鹿票你才能杀鹿，杀完了鹿你得找专门的屠夫给你杀，你自个儿不能杀。因纽特人这有他们那个因纽特人的那个原住民证，这一套程序他们都自己可以做。
我觉得
你听这都不只是一只鹿腿的事，这整个是整个一只鹿啊。
我觉得为什么说在那个地方只能因纽特人自己打猎抓鱼，就是说以后我们说把你们生态系统弄垮了不是我们责任，
而且因纽特
你们人自己弄，我们没打。
因纽特人数量有限，他再怎么打他也打不太多，你要是放开了打那所有人都拿着枪去打了。
你都不去工作了，你去打猎钓鱼去了，
你就给我们做伙食吧。他们也需要去工作的是吧？
对，他们也
他们还要下井还要去打猎，怪忙的。
我估计是有一个专门的队伍，就是每天来给他们负责食物
炊事班，
应该是有猎人小队。
而且你打一只鹿可以吃很久，他们那只鹿就吃了一个，
所以你干嘛要救他呢？
就是所以你找猎人来看这只鹿你这
找黄鼠狼给
不是，你找猎人就是来确认一下到底死没死绝，要不要补一枪。
对
最后猎人说
就这事儿，就这条鹿大家给像蒙特利尔那边的那个省政府来
哦，就说不是我们打的，是那个撞死的。
对，是他弄死的，然后我们人道毁灭了。这个东西他们得报备，因为这个矿区你只能采矿，你不能干这些事儿，所以这个东西管得挺严的。
后来那个猎人就在那个青奥塔下面守了。
对
反正这个事儿就 IT 给忙坏了嘛，他们 IT 就两人，然后小伙子在那边冻的回来之后，他说我回去蒙特利尔，我一定要大餐一顿，然后要喝酒，
补一补，
对，给补一补，真的给外面冻得够呛。
因为他们谁想到会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对吧？
就是我去之前不久，我就说，据说我去的时候那个鹿还没吃完呢。
你也没分到一杯羹？
没有，另外一个他们管理层的去了，也是个中国人，管采购的。
我没吃过鹿肉，鹿肉那个，
他说挺好吃的。
鹿肉，
他们煮着吃，加点盐，然后
那可能不是同一种鹿。
喝了碗汤，
冰原鹿，
冰原鹿，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冰原鹿会不会脂肪很厚啊？
啊不，那个鹿也不大，那个鹿也不大，就跟
就是脂肪的比例，因为一般的是像是热带、亚热带的鹿，
这个倒是会比较。
就是他们都已经在最极寒的地方生存下来，但还是逃不过猎人的步枪，还自己去作死，
这就是讲他们生态环境的一个部分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聊还蛮精彩的。
去那个港湾，去梦幻港湾。
哎，你去梦幻港湾是干嘛的？
那边他们有五个大燃油罐，
太明显了。
他们在那边是有一个
你就不用说太具体。
对，他们去那个港口，我要去那边数一下他们的燃油，然后看一下他们那个矿的那个库存。去那边的话，梦幻港湾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有两家矿业公司在那个地方出海入港的，然后每一家公司都至少有一艘破冰船就在那个港湾那里停靠，在冬天海面封不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让破冰船去开路。然后那一块的话呢，就相比我们住的地方其实要暖和，因为海它储存了一部分的热量，但是有海风和那个水的作用会对那些建筑什么腐蚀比较大，所以那边的维护成本其实也蛮高的。再像他们的那种传输带啊什么都是金属做的，就是很容易生锈腐蚀。我们去那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就是经过了一个那个因纽特人之前说的那种避风港吧，就是一个避风山洞，那边竖了两块大石头，就拿石头落起来了，像那种塔一样的小山包，然后这样的话那些因纽特人从远处走过来就知道那个地方可以去躲避风雪。那个里面呢，当天我们上去因为风很大，可能在那里会冻坏了，我们在远处看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当地人就跟我们讲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他说那个窟窿就正好可以进一个人，然后里面有那个风干的鹿肉放在里面，外面就是堆满的那种动物的头骨啊和骨骼全都堆在外面。那个冰原上有狐狸，有狼，有其他的肉食动物，但是他们从来就不进到洞里面去把那个肉吃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的。
是因为那个尸骨，
你刚一到那一看，哎呦，死了这么多，就跟
对
就跟你说你去一个地方，听说里边可能有钱，外边 横七竖八几十具尸体，你说一般人还往里走吗？
我们在那边还看到了一只狐狸，是一只火红色的狐狸，我也拍了照片。
在北极有火红色的狐狸，就是
对，那边有白色的狐狸，也有红色的狐狸。然后猫头鹰的话，就基本上都是雪貂，是叫雪豪还是雪，反正就是它是那种白毛，然后有一些那种斑点色的那种花纹，它的正面肚皮全是白的。猫头鹰我是没见到，但是那天见了只狐狸。那边的工人也拍到那种白色的狐狸，那边其实生态系统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的，这种野生动物特别的多。据说去年有一只北极熊跑到他们港口去了，之前说北极熊不会跑到那么南的地方，可能今年就是全球变暖了，然后北极熊就慢慢的迁到这边来，因为冰化了之后它就没办法捕海豹了还是怎么样，它得到这种陆地上面来寻找食物。这个是一个因纽特人的避风港。再往南走的话，我们就在一些小溪流上看到一些零零散散那种木头建的房子，那种就是因纽特人的小临时居住地，就像他们的度假村一样，他们一年可能会去几次，在那个地方打鱼啊，然后休个假什么的。因为我说了嘛，因纽特人一般都是沿着海岸线居住的小村庄，然后到内陆去的这种其实并不多。
对，一般因纽特人都是我记得就是捕鱼，捕海豹。所以你刚才说因纽特人什么打鹿啊，打什么狐狸，
那是现代
了，
那是一些在矿区，它不在海边。
是
近现代，那些因纽特人其实是靠步行和在外面是用船，靠海的话就是用船了来旅行的。现在呢，因纽特人出去主要靠雪地摩托和那个多功能越野摩托，就那个四轮摩托。
对，他们还是不适应四个轮胎的，
他们会用四轮摩托和雪地摩托，
就是有履带的那种，
有履带的。那个四轮摩托没履带，是轮子
啊，
叫 All Terrain Motorcycle。然后那个小房子，我们就停下来走到那个旁边去看，然后当地的那些向导就跟我们说，那公司每年两个公司嘛。每年会组织五月份六月份左右，那时候天气正好，他们就来这边钓鱼。因纽特人许可的情况下，在这边带着公司人跟当地的因纽特人一起交流，然后钓鱼。我看了一下那个房子，其实很简陋，有的房子有一根烟囱，然后里面可以取暖，然后有的房子其实连烟囱都没有，这种估计就只是他们夏天住一住用，然后很小，大概里面就只能住一两个人。那些建筑材料上面还印着一些什么中 Made in China 的那种标志，我就问他，你这些建筑材料因纽特人自己去买运过来的吗？他不是，都是通过当地的矿业公司，通过他们的车帮他们买，然后装到这个地方来，就互相帮助嘛。
所以他们就买了Made in China，
对，便宜了，就各种各样的板材。反正当时我们去的话，还有一些房子没建好，但是因为天太冷了，不能再继续建了，所以他们就放了，来年开春了再来把这些房子建好。其实很小，那种村庄大概我看了一下，就是六七个那种小房子，所以也不是长期住人的。在那里感觉就是说，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确实的是太大了。就是之前没有这么一条公路的话，那印度客人可能都不会到这些湖泊里面来捕鱼。步行因为走很远了，现在因为有了这么一条公路，在那个公路的沿线地带，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人为做的标记，还有一些人类活动的痕迹。确实人类工程其实挺伟大的，但是对自然的伤害肯定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我去的那个公司已经把这方面给控制到最小的损伤了。
我觉得因纽特人他们跟我们相比跟自然还是比较能和平相处的，
至少因纽特人没进入工业化。
对，
现在
他们没有用机器去改造大自然。
对，
现在的话估计也开始了，因为据他们说因纽特人的那些村庄靠近海岸线的村庄也都是有那种巨大的燃油罐，他们都是靠柴油发电，然后他们发了电干什么？也是慢慢的就繁衍嘛，越来越多了。因为以前的生存环境不好，他们的繁衍也不会那么快，所以现在的人口估计也是在增长，然后慢慢的要向各个地区辐射。当你的科技水平到达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跟自然对抗，那自然你对自然的改变也就更可能，
我觉得
也很快，
不至于到跟自然对抗，就是说能不断的去怎么说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
对，
因为那个地方跟自然对抗不大可能，我觉得。
对，
看你科技够不够发达。你想等将来人类能够比如到月球上居住的时候，那就绝对是，
那就如果他能在月球上生存的话，那在地球任何角落都应该可以生存。
去了这一次，我觉得人类 居住的地方其实还是很小，
可适宜居住的地方，
可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小。然后这些地方，就包括 Nunavik 这个地方被探索、被探明的矿也不是很多。他们现在只是发现了一个主矿带，而我去的那个公司，它并不是在主矿带上，它是又新兴发现了一个矿带。所以说，其实人类值得去探索的地方，在这个星球上去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海洋面积那么大，
就是 Our gold mine is nearly empty， 就该开分矿了。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对植被、对土层的破坏。然后说一下那个矿，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废水的？因为你要钻孔呀、打孔啊什么的，它会一直有那个水注进去嘛。因为如果你不注水的话，会氧气很大的灰尘，
对
不对？还有磨损，机械磨损。他们那些废水会专门的在矿旁边挖一个那个
蓄水池，
对，这个叫尾矿。他们会把那个尾矿水从那里面排出来，放到那个蓄水池里去。放了之后，就24小时不间断的用一个污水处理厂来处理这个废水，然后再把它排回到自然界里面去。等这个矿，一个矿的生命周期大概是在20年到30年左右。当这个矿再采不出来了，完全采完了之后，他们得把这个矿再填上，然后恢复这个上面土壤和植被。所以，这个在我们会计里面叫弃置费用。
我觉得这些也差不多，都已经讲到弃置费用了。
这矿都塌了，Our gold mine has collapsed， 可以结束了。
对。
行，今天这集就先聊到这儿。下一集我们还会继续在的北边游记之旅，他来到了蒙特利尔大城市的一些见闻。好，这集先到这儿，我是 Y， 下期再见。
我是 Z， 大家再见，
拜拜。